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常常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对苏妈妈都不会陌生。苏妈妈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帮助，却从来不要求任何的回报。前几天我特别跟她做了一个访问，请她谈谈做母亲的心得。苏妈妈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如今她已经是子孙满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访问录音。我曾经听您讲一句话，我要一个孩子做一件事情，我就需要看着他把那件事情做好。这个有什么重要？事实上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困难呢、我叫他做他不要做，我叫孩子做这个他不做，我累的时候我就后来就忘记了，或者是我不想对他发脾气，我不想打他，我自己就走开来了。
对，
这个有什么重要
啊？对了，你说的很对，这个人会话费力气，不是费，会是话力气有啊，不，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教他做，第一，如果你不看他，看着他做成了这个事情，他学习不听话，这个是他不听话的事情，对不对？我说你孩子，你去做那个，他不做，他是不听话，对不对？那是第一个错，那个是第一个不好的事情。第二个，他应该学习负责任，做成一件事情。嗯，第三，如果他弄乱了，比方说他的玩具就是弄啊，说你要把玩具捡起来，要收拾。他不做的话，好，然后妈妈来替他做，他没有负责任啊。解决他自己做的问题，因为他弄乱了，他应该弄干净了。所以这三个，你看，不听话，不负责任，也不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有效果，他应该解决。
如果孩子反抗，也许孩子也很累，或者是他就是不听话，跟父母坚持不下的时候，那父母亲也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帮助自己确定一直看到，或者是帮助孩子去修正他的态度，最后能够照父母亲说的去做好。
对，这个问题也很大。你
这个答案我一定需要，今天如果苏妈妈没有给我这个答案，不可以离开这个录音室。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回答因为有的时候孩子们需要鼓励，我觉得小时候孩子们真的想要讨我们的喜悦，不是他们要找我们，不是他们要给我们找麻烦，真的不是他们的目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就可以鼓励，比方说你的玩具乱七八糟，妈妈会帮你，我们收拾好了可以一起做，一起做。如果他还是就是发脾气不要做，我孩子小时候我会打屁股，我就啪一下就说，我说的做一样应该做，所以他就会不需要一直打。当然一些孩子们比较脾气个性比较强，所以我们七个孩子有没有一个脾气不强？有一两个脾气不强，他们比较好管，比较好教。我也常常祷告，他们小时候我会求神的智慧，求神帮助我，求神带领我，让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对面对这个事情。所以这个 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您是做一个妈妈，碰到任何困难都向神
求，对对对，这个是最、
嗯、
最大的安全感我有，因为人圣经也说人不能定自己的道路，不能什么他的脚步，那个是天父神，可是他一定会帮助我们，不知道，这个很奇妙，可是他一定会给我们帮助。
中国人重孝道，神的儿子耶稣既然是神赐给世人的榜样，耶稣在孝道上留下了什么典范呢？这是现在要跟您谈的主题。我特别到圣经里寻找耶稣和他母亲意见不合的记录，因为母子想法不同的时候，最容易看出儿子的孝心如何。我在圣经约翰福音第二章找到了一个例子。这一天，耶稣和他的母亲都出席一场婚礼，酒席进行一半，主人准备的酒已经喝完了，场面有些尴尬。耶稣的母亲感受到了，出于好心就对儿子说，他们没有酒了。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儿子，帮他们解决这个窘困局面好吗？耶稣回答说，母亲，我和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从耶稣回答母亲的话看得出，耶稣有其他考量，因为神要耶稣降世，目的是救人脱离罪恶，而不是动用神机来解决人的窘困。但是母亲的善良，耶稣不是不知道，甚至耶稣也不是不同意。耶稣的回答只是要母亲明白，帮人脱离窘困，并不是神差遣他降世的目的。话虽如此，耶稣母亲的话已经出口了，别人也听到了。于是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水，佣人就倒满了水。耶稣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人。后来管家对新郎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的客人喝足了才摆上次好的酒，你倒是把好酒留到现在。听众朋友，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耶稣如何孝顺母亲。即便母亲的看法有不适当之处，但是耶稣依然顺从母亲的意思，解决了别人的尴尬。同时，耶稣也用尊重的态度把他的想法跟母亲沟通清楚。从此，耶稣的母亲再没有把自己的意思强加在耶稣拯救世人的使命上。即便他的想法与母亲的想法不同，耶稣仍然顺从母亲的心意，这是耶稣留给我们孝心的榜样。听众朋友，但愿我们时常跟随耶稣的榜样，顺从父母的心意。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耶稣选择了残疾。你认识一些残疾朋友，但你有想过耶稣也曾是残障的吗？我是琼尼，欢迎来到琼尼之友。你们大概也知道，我常常寻求神的话，看看他对身体残障不便的有何话说。当我们念耶稣生平时， 我们应该停下来想想我们的救主。他虽身体没有明显的残障，却为了来世间，放弃一切的方便，选择为我们成了残障。为什么我能如此肯定呢？在字典里，残障的定义是把困难与障碍赋予一个超人的身体，为了要削弱它，使它变成与普通人一样的平凡。哇，如果我们用这定义的话，耶稣可以说是残障的。想想，是天父使他儿子成为残障。一方面，基督拥有完全的神性，拥有神一切无限的丰盛与能力，却把自己所拥有的倒空，成为奴仆的样式。说到残障，耶稣本来就有神的一切能力、权力，却舍弃了，成为无有。这不是一个阻碍，不是残障了吗？这不是把耶稣放在不利的地位上吗？整个宇宙万物，包括太阳系、星星、银河系，所有行星，都是耶稣精心设计创建的。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却残障了自己，成为拿拉瑟小村里的一个卑微的木匠，一个人世间的一个木匠，限制了自己那创造银河系的无限能力，成了一个只是建木桌、木椅、木凳的木匠。耶稣更是那位发话者、宣告者，我们四周的一切因他发话而成。但这位以发话来成就时空的存在的耶稣，却把自己残障了，选择了对妓女、麻风病人、罪人说话。自撒旦堕落以来，因人类始祖犯罪的结果带来了痛苦与忧患，耶稣神的儿子把这些都蔑视了，看清了，宁愿把自己残障了，选择来到人间，体会了背痛、肌肉痉挛等等的人间疾苦，流了真汗、真眼泪，更流了真血。朋友啊，实际上耶稣承受的痛苦与限制，与我们那因遭遇不幸带来的痛苦大有差别。最令我诧异的是，耶稣基督是自愿成为残障的。也许有人会这样做，但我知道我是不会的。多么没趣，多么不易啊！面对四肢瘫痪不是等闲的事，那种艰难是从一开始就要面对的。在我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残障人的照片，他住在非洲，这人我从未见过，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一看照片就意识到他所面对的困苦是多么不易呀。每当我看到他，就提醒了自己神的呼召，他要我把神的奇妙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最后，若您今天收到这电台节目，又有身体残障的情况，那你就有一群好伙伴，也是最优秀的一伙，因为有耶稣在其中。他不像我们任何一个，他是自己选择成为残障的，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多么难能可贵啊。
圣经朗读，
希伯来书第五章。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 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我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Just as I am without one plea, but that your blood was shed for me, and now I hear you calling me, O Lamb of God, I come. Just as I am and waiting to rid my soul of one dark blood, to you whose blood can cleanse each spot, O Lamb of God, I come. Just as I am, though tossed about with many conflicts, many doubts, fighting with just as I am, wretched and blind, without a hope of any kind, but all I need in you I find, O Lamb of God, I come. Just as I am, though tossed about with many promise I believe, O Lord.
听众朋友，圣经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写给人的，神把一切跟我们生命有关系的事情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任何希望自己这一生能够好好生活，能够活得好，活得有意义，活得幸福的人，神的圣经给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为了鼓励听众朋友读圣经，我邀请一位很重视圣经的基督徒林弟兄来接受我的访问。林弟兄您好。
何弟兄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访问。
谢谢，那是我的荣幸。
林弟兄，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高中电子科的教师。
我听许多的基督徒说过，他们在信耶稣之后，性格也好，态度也好，都发生了改变，而且是越变越好。耶稣也在圣经里面说，信我的人会得到新生命。好不好，林弟兄，请您帮助听众朋友理解一下，信了耶稣之后，他们的生命品格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
信了耶稣之后，如果我们照着圣经上所说去做，我们在品德操守方面一定会越变越好。八个台阶，爬到越上面的人，越接近神的人，他的品德操守一定会越来越高尚。就是说，在信心，在德性，在知识，在节制，在忍耐，在谦敬，都会有长进，也会借由神的爱，让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越来越深，也越来越广。由于品德操守的增长，我们自己的内心就会结出善果来。就如圣经所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有了结出的善果，神一定会给我们更多的祝福。就是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连续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因主受辱骂、逼迫和毁谤的人，这些人都会大大的受到神的祝福。
谢谢您，林弟兄，让我们听了以后，对耶稣基督的确是有一种渴望。但愿听众朋友，包括我自己，今后能够对于耶稣基督有更殷切的一种追求，好不好？请您通过自己的信仰的历程跟听众朋友谈一谈，为什么一个人是需要读圣经的？读了圣经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读圣经的目的就是如这个提摩太后书3:16-17所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就是要叫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把圣经读好、读熟，遵守神的教训，遵守圣经上的教导，我们就会远离恶事。不然我们现在打开电视看，几乎新闻报道都是恶事。所以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就会远离恶事。除此之外，我们也会走正义路，让我们在神的道路上不会偏左，也不会偏右，就是只会往神的道路上走。除此之外，我们人生在世一定会有高有低，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会有感到忧愁，所以读了圣经，我们的内心会获得平安。圣经上也教导我们，我们不要骄傲，我们要谦卑，我们一定要知足常乐。读的圣经，我们知道圣经上所教导的就是神的爱，所以呢，我们把圣经读好，我们就会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多行善事。我们多行善事之后，我们就会更加的接近神，我们更加的接近神，亲近神，我们就会有得救的盼望。有了得救的盼望，我们最后就会得到永生的生命。以上就是我自己觉得说读圣经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多的好处。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 好好的来追求圣经，把圣经读透读熟，把它做到，我想你就会对神非常的感恩。
中国人也有很好的道德方面的教导，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读圣经呢？您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宗教呢，基本上都是劝人为善，但是圣经这一本书最大的不同就是神差遣他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为了我们众人的罪牺牲了他自己。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也会为别人牺牲了他的自己，却没有为了众人的罪牺牲了他自己。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是为了我们的罪牺牲了他自己，他死后三日复活。其他的人为别人牺牲了他自己，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复活。所以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那主耶稣基督复活，所以让我们有了得救的盼望，有了永生的盼望。这大概是我个人的见解。
林弟兄，今天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带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圣经的简介，谢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林弟兄为了鼓励听众朋友读圣经跟我们做的圣经的简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常常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就知道，我们最珍惜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朋友。海伦你好，很感谢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非常高兴能来到生命之光和各位听众分享我信主的经历。
如果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海伦我也蛮有兴趣想要认识这位神，也许我们从客观的认识神的方法来讲，圣经这本书对于认识神会起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圣经是神默示的一本书，有不同的人跨度非常长时间写成的。圣经的话语就像圣经里面所说，它就是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点都没错。我们可以听一千场的讲道，我们可以去拜访无数个有名的牧师，但是这一切都是从圣经神的话语而来。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只要你好好的去看圣经，你会得到很多的启示。我们不需要去 copy 哪个基督徒他的路径，因为神给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我相信神，如果有一天我能见到神，神会告诉我， Helen 你走的路没有人能重复，我给你的永远没有人可以 copy。
是，
所以我相信神的话语圣经是最重要的。
通过读圣经的话，我们能够明白神给我们的许多的启示，是这样的吗？
没错，对。
海伦，你通常你自己读圣经有一个固定的习惯吗？可以把您自己的现在读经的方法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好，我不是一个非常成熟属灵的基督徒，我也是一个有时候是一个非常不听话的小羊。我会坚持去看圣经，哪怕每一天看一句话都会给我很多的亮光。神的话语就像生命的源泉，它永不枯干，这一点我非常的坚信。那我会每天有时间，比如说有时候是在睡觉前，我会看一段经文。当我沮丧，当我痛苦的时候，也许圣经的话语不一定能够引起你有多大的兴趣，但是我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跟我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越要翻开诗篇，每天去看。如果你看不下去的时候，你把它读出来。 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有用。另外的话，除了看圣经，我从我信主一开始，我就开始写属灵日记。下个月18号是我，不是我的生日，我生日过了，但是是我受洗的日子，所以我今年是第12年，所以我很感恩在这12年。
海伦，那么在认识神的过程里面，教会会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听众朋友他想认识神，那么他需要去教会吗？
我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去教会。
为什么？
我们如果一个人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是非常难的，我们需要身边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来鼓励，而且在教会我们需要被喂养，我们不是一个单独扛十字架的人，有耶稣陪我们，教会的生活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读经和祷告的时间，同时在走这条路灵里面的鼓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有固定的教会生活，这个是你要从一个比比的属灵生命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生命，教会是分不开的。
圣经的话，我自己单独一个人读圣经，好，别人知道别人不知道都无所谓，可是如果要我去教会的话，我面对的是一群人。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对教会很陌生，教会是什么？
也许很多人会认为教会就是一个建筑物，
对，
大街小巷啊，看到一个尖顶的房子，一定里面就是一个教堂。教会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很清楚，教会它不就是指一个建筑物，那个只是一个敬拜的地方。教会呢，是指我们弟兄姐妹，
就是基督徒吗？
就是基督徒，
所以人才是教会。
对，人才是教会，而且吧。是不是说你去了那一个建筑物，所谓的教堂建筑物，就耶稣就一定在那儿呢？我个人认为教会是由人组成的，耶稣因着你的信，耶稣就在你的里面，这个才是教会的最重要的精华。
所以那个信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信，你去到教堂去几百次也没用，是吗？
对，没有用。
海伦，今天中国社会变化很大很快，可能许多年轻的听众朋友因为工作或者是家庭责任，他可能不一定有时间去教会，或者是工作很累啊，或者学习累啊，他可能没有固定读圣经的习惯。年轻人要去寻求认识神的这个过程当中，似乎好像社会给了是一些阻力哈，不知道您对这样的朋友有什么样的勉励？
从我信主的过程，我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我发现现代的人要信主真的是好难呢，好多的拦阻哈。比如说星期天，也许有人说，哎呀，我好不容易才有一天的假，因为基本上大陆的工作时间就周一到周六，所以星期天好不容易有一天的假，就想睡个懒觉，要么就是有家庭生活，要么就是有 Facebook 要去更新，要么就是有 QQ， 反正好多好多博客，很多的拦阻。就是我们的生活质量越高，我们信神的可能性就越小。
没错。
可是你会发现，我们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上忙忙碌碌一辈子，到最后是虚空的虚空。我曾经接到一个基督徒，他说我忙了那么久 Facebook， 到最后我认为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很忙没错，但是我们忙有价值吗？这个是要我们要问的问题。如果说我们忙到一个心里没有平安，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增值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其实再忙你是可以有时间来参加聚会的。
海伦，你刚刚说我们在社会上有很多的追求，花了很多的精力时间投注进去，到头来很多人都有一种空虚的感觉。那么我们同样花时间去追求认识神，不论是读经或者去教会，不会有空虚的结果吗？
不会。我们说周三的时候，人生的这个精力和这个属灵的气息哦，会慢慢的减低，因为的繁杂的事情会让自己的老我越来越增长。去教会我们可以把里面的一些污浊黑暗的东西和老我能够去掉， 让自己重新的充电。其实这一天神是让我们要安息的，这一天是神给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来充电，面对下一个星期所遇到的困难，所以不会有空虚，只能使你越来越喜乐。并且我们一个星期的问题太多了，我们真的需要去带到神的面前，求他赦免，求他给智慧给我们去处理。所以我不认为是个空虚。
是，海伦，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把这样宝贵的人生的信仰的经历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非常感谢您。
也感谢您邀请我有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能够请您回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好吗？
好，谢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位来自国内的基督徒海伦姐妹跟听众朋友分享她的信仰。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敬畏神，在神的面前谦卑顺服，这是神赐给世人的生命真理。下面就跟您谈谈这个主题。听众朋友，神爱世人，这个事实可以从三件事实显露无疑。第一，神赐他的独生子为人赎罪，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第二，神书写圣经，把人类需要的一切真理知识和启示完全告诉人。第三，神为人造了灵魂体和支持人类生存与居住的自然环境，是非常美好丰盛无缺的。人蒙神如此大爱，真需要敬畏神，在神面前谦卑顺服。敬畏神，顺服神，是我们人类每天生活的生命平安。比方说，新冠疫情与乌克兰战争之际，人心惶惶，大家都有情绪，在影响生死、冲击跨国经济外交的巨大挑战面前，如何选择我们的行动，确保个人、家庭、国家、世界的平安？神的书圣经就在这时候凸显了它的重要性。下面就列举两段圣经为例子。从一般寻常百姓的角度而言，在时局动荡的时候，神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惧怕他，恭敬他。这是寻常百姓每天的生命平安。有人说，君王有神的背书，不就可以肆无忌惮任意而为了吗？不是这样的。君王既从神手中得到权柄，神在看着他们呢。公元前六世纪，加勒底王朝祖孙两代君王跟神的对话，明明白白地被神记录在圣经的但以理书。你我读了，就大可放心顺服我们自己国家的元首了。这两段话是神通过先知但以理对加勒底最后一任国王伯沙撒说的。神说，王啊，
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贾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妄，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跟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路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你大臣王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力乌取了加勒底国。是的，听众朋友，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带给全球各国人民很大的冲击，但是神的真理足足提供了我们需要的一切智慧，所以愿您我一起遵守神的话语，为我们国家元首祷告，也为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祈祷，求上帝赐给他们需要的智慧、爱心，寻求全世界的平安。我们如果这样做，也遵行各国领导制定出来的政策，那么我们就可以确保自己和全球百姓家国的平安了。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敬畏神，在神面前谦卑顺服的生命真理。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从信主以后就不间断地去教会上成人主日学，我渐渐地知道，原来教会不但是我去跟其他弟兄姐妹敬拜神的地方，其实教会就是学校，我需要在这个学校里面来学习神的话，来认识神。我最近去学习了马太福音，得到的一些帮助跟大家分享。我从马太福音第四章那边魔鬼对耶稣的试探里面，我学到神的旨意是要耶稣一步一步的去上十字架，而魔鬼却诱惑他用快速的方法、速成法、跳的方法，用别的方法来完成。他的意思就是你不用受苦，你可以很快的得到荣耀，你不用去上十字架，你能够用神迹让别人就接受你是这位神的儿子。但是耶稣没有降服魔鬼的引诱，他等候神自己的方法，他依靠神，知道神要他得荣耀是要经过十字架。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也需要学习等候神，我需要不要按照自己的方法跑在神的面前，而需要安静，更多的祷告，依靠主，等候他自己行事，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另外我也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看见魔鬼以人的身份出现。有时候我们受了一些打击，其实 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要好的朋友伤害我们，或者我们亲爱的家人伤害我们，而是他们可能当时软弱被魔鬼利用而做了伤害我们的事，让我们很伤心。在这上面我就看见，其实不是我们的朋友或家人或弟兄姐妹是我们的敌人，其实是后面那个魔鬼在耸动，在利用他的一句话或一个行为想要来伤害我，所以我就能够比较容易原谅那伤害我的人，知道我的仇敌是魔鬼，并不是这个人。我从那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在人前做了见证，坚定了在旁边那个哀鲁女儿生病的那个父亲的信心，也给我很大的看见与鼓励。因为很多的时候我把主给我的恩典隐藏起来，觉得那是我跟神个人的事，别人也许不会有兴趣，但是这个例子解除了我的错误，知道我自己的见证也许是100个人没有兴趣，但是如果能帮助一个人，那就能荣耀神，能够建立那个人。感谢主，我知道要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必须与神保持一种亲密的那种的爱的关系，要活在神的话里。谢谢主，我每天清晨起床就先来祷告，来思想神的话语，然后帮助我的孩子灵修。现在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有机会跟他们灵修，等到他们大了，也许就不太愿意跟我一起，所以我感谢主，在孩子小的时候抓住了那样子的机会。我知道人不能以参加聚会代替与主单独交通的时间，因为只有主自己才能够成为我每日生活的力量。我感谢神给我在教会里面有那么多的老师能够教导我，我一年一年的上成人主日学的课，让我更多的认识神。我知道我认要认识神，我必须要认识他的话。
从古到今的历史中，今天的社会事件当中，甚至您我自己身上，大家都可以看到善恶两股力量的角力。各位听众朋友，您是怎么样面对每一天心理的和外在的斗争呢？在这些斗争当中，我们从哪里可以找到一个真实的帮助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孔贵成和吴光明这两位传道人的建议。
在世界上呢，原来有两种力量，一种善的力量从上帝来的，我们叫做善道；一种邪恶的力量从魔鬼来的，那种错误的思想两种思想放在我们面前，上帝呢就希望我们人呢接受他的那一套的生活方式，那一套的思想，因为只有呢接受他那一套呢，我们整个世界上呢就会变成一个很快乐很美好的一个世界。但是事实上呢也不是，事实上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假的邪恶的那种思想在里面，上帝已经告诉我们了，因为那个魔鬼啊可以变成一个光明的天使一样，他创造了很多种思想，很多种哲学，很多种科学令到我们的乱，看不见前面是哪一个是好，还是生活很混乱。只有呢走到上帝的说话里面，上帝的方法里面，你是最平安快乐的。怎么样可以得到上帝的话呢？上帝已经把他要讲的话给了我们，那是什么？上帝的圣经，上帝的圣经。有机会你找那本圣经来看一下，你就晓得我讲的是对的。
我是一个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一个知识分子，在我来到美国之前，我一直以为我是中国人当中最优秀的人物，我很有成就啊，我有学问啊，我很有思想，我很有追求，我很有责任心，我得过很多奖品啊，我也受到过许多人的称赞。但是当有一天我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才知道那些都是我的外表啊，其实我自己比任何人都更知道我的内心是很痛苦很黑暗的，因为我自己心里面老是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意思，别人看我很有意思，我自己觉得已经没有意思了。我多次产生过想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念头，因为我发现不但自己思想上得不到平安，就是在家里也得不到平安。为什么我会这个样子呢？我不是读了很多书吗？我不是寻找了很多条路吗？啊，这个共产主义我思考过了，可是它已经在我心目当中没有地位了。那民主我也亲身经历了，参与了，也失败了，我也觉得它里面没有光明，没有成功的希望。啊，我个人奋斗我也做了，可是越奋斗我活得越痛苦，越不平安。然后我自己也尝试了很多条想找到自己幸福的这个路，包括恋爱啊，那么这些路都失败了。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啊，我也看了很多书，那么多哲学家，弗洛伊德、尼采、叔本华，什么样的哲学我都探讨，但是他们都不能让我满足。最后我发现只有一本书能让我满足，让我害怕，让我恐惧，最后让我服气啊，让我投降。这本书就是圣经。这本书跟其他书不一样，其他书都告诉你啊，就像一个美女一样告诉你说她会给你光明的前途，她会带领你走到很幸福的这个生活当中去，但是结果呢恰好相反。那么圣经这本书呢，它恰好相反，它说你是罪人，里面你看完以后你觉得害怕。我看完圣经以后，我只得出一个结论，知道原来我不是人家所想象的那么了不起的人，原来我是一个在上帝眼里是一个很肮脏的人。哦，那我承认这一点。为什么我承认这一点呢？因为我觉得上帝说我的那些行为都破坏了他的规律，也伤害了别人，而我自己过去一向最讨厌一个人不择手段，为了自己的目的啊，不惜伤害别人，这是我一向最讨厌、最鄙视的人。但是经过圣经这么一教导，我发现我自己就是这么个人，而且我发现今天跟我一样活在中国大陆的人，差不多都是这种人。恐怕越有学位的人，越有学问的人，恐怕这种人还更多。今天在世界各地，你们可以看到用很高档的手法杀人的知识分子，骗人的知识分子，坑害别人的知识分子。所以我就是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投降了。那然后上帝告诉我，只要在他面前悔改，就可以放下一切包袱。那自从我做了基督徒以后，我就把这些罪恶全部放掉了。是谁帮我放掉的呢？就是圣经里面的话，他说耶稣已经原谅我了。现在我知道耶稣已经原谅我了，所以我今天活得很愉快。
刚才您听到的是孔贵成和吴光明这两位传道人的建议。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所有需要的帮助，神早就已经赐给我们了。您可以在圣经里面明白神的帮助是怎么样可以得到的，我愿意送一本圣经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给我何中收就可以了。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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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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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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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For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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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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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